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呢，我们立体思维法的这是第十期哈。那么第十期我们迎来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改版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高大上的 PPT 啊。这个意思老师把我们立体思维法过去讲课做中间的一些问题，包括学员们反馈的一些情况，我们重新进行了梳理哈。就这一期我们讲的立体思维法呢，跟原来的课程呢会有一些结构上的调整，主要目的第二个执行能力的啊，原来在我课的过程中存在着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说的第一个叫理解能力的提高呢，因为有很多人说句实话哈，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思维方式，所以当他们去一刚开始听立体思维法的时候呢，脑子都是懵的，就很难去理解。所以呢，我们在课程的前半部分呢，加入到了我们思维体系的建立以及概论。为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不要一切入进来就跟大家讲思维方法，要去跟大家去讲人的思维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人对于思维意识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每个人在思考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让你慢慢逐渐的能够进入到我们所说的这种思维理解和思维状态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去讲我们关于思维体系建立的过程。所以这是我们在课程内容上面对于我们原来讲课的这种逻辑和这个方式啊进行调整。第二个，我们会加入执行力模块的内容。执行力模块很多讲思维方法最后我们要用啊，有的同学听完课之后呢，老师不知道怎么用哈。所以呢，我们不光会加入作业，还会加入到我们在课程上面有一些互动啊，一些执行力模块的内容。所以这一期立体思维法对于大家来说哈，原来就说是干货哈，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更加精华的内容。有同学看不到 PPT 不要着急哈 ，PPT 随后我们会上传到我们的学员群的哈。首先我们来讲立体思维法。大家呢，有一些同学可能上期学员哈，有一些是新同学，你们听到关于讲立体思维法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面想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啊，听过同学不要发言哈，就你们听到这个课程的时候，立体思维法，你们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内容？有同学能告诉我吗？嗯，
全面思考。好，还有呢，
多方面思考，真是高大上啊。还有吗？就你花钱来听课啊，你肯定要去想啊，这是个什么玩意啊，对不对？老公说思维能力的提升。那么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来报名呢？你想通过这个课程收获什么样的东西啊？其他我们的课程，比如说社交的课程、职场的课程、恋爱的课程，这一听就知道我要来解决什么问题。但是立体思维法很多同学并不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去讲立体思维法，我们说了任何事情思维先行，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当你不会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能解决问题吗？能不能告诉我，应能啊不能？当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你都不会的时候，你想想你怎么可能去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立体思维法这门课程的课旨是在于什么呢？帮助大家去建立思维框架。其实说思维大家都有，对不对？没有人没有思维啊，每个人都有，但是如何去思考，如何让自己思维成体系，能够提升自己思维效率化，能够解决在事情过程中的关键点，能够找到事情的我们叫起因经过结果的这种逻辑关系和来龙去脉，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去提高的。而作为立体思维法，我们所讲的课程内容其实本身叫什么？叫能力课程。你想想你们所讲的所有的能力指的是什么啊？一个人的能力我们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有力气吗？指的是他长得漂亮吗？ 指的是他有某一方面的才艺吗？啊，一个人所指的能力其实很简单，就是指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不对？我们说能力，你脑子里想的东西，你能不能去指导你的行为，从而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最通俗意义上讲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哈，一早说我在开立体思维法课程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立体思维法是我们所有课程的基础。你说你职场啊，最近我在讲职场的时候也在讲立体思维法，职场对吧，人际关系，包括谈恋爱，生活中哪一方面你们不需要思维，不需要能力，对不对？所以它是所有学科，所有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基础课程。好了，现在你们知道你们来干嘛了，也知道你们听的是什么课程了哈。那么这一期立体思维法呢，我说了，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深刻的去理解我们关于思维的方式，关于我们去思考的方法，我们在我们原来去一上来就开始去讲我们的思维框架这些东西之前呢，我们引入了我们的叫思维概论的课程。那么思维概论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帮助大家去梳理，因为有很多人对于思维这件事情，他因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每个人对他的这个理解和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们对思维完全没有概念的时候去跟你们讲思维，有很多同学是懵的，对吧？根本就不知道，哎，我听这个有什么用啊，应该怎么学，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得在这个逻辑上面把你们所了解知道的我们所说的这些信息啊进行一个统一，让我们脑子里面慢慢形成一个线条，我们才能够对后面接下来的学习进行深入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课程帮助大家去解决理解的问题。思维概论我们首先在今天第一章节要跟大家去讲的叫思维形成与思维方式，讲思维对吧？那我们要去讲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它哪来的呀，对不对？一个人的思维是从哪里来的，告诉我。今天这堂课有点像哲学啊，但是大家听了一定会很有意思。一个人的思维到底从哪里来的？哎，有人说脑子，大脑皮层，意识，有人说出生就有了，有人说从摸索中来。仔细想想哈，一个人的思维从哪里来的，赶紧反馈一下，这个你们一定要跟着走，不跟着走我这堂课就白费了哈。学习中，脑子，有同学说脑子，那猪也有脑子啊，猪有思维吗？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脑子啊，注意了啊，我说的是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脑子，但是是不是他们都具备思维呢？哎，有同学说欲望，有同学说劳动实践，在这里面哈，你们说的都不对，是吧？大家都能知道，但是你们说的又都对，为什么？我们来看关于人的思维从哪里来，思维如何形成。首先就像刚才同学说的，哎呀，我有欲望对吧，我有想法，我有渴望。那么我们说思维作为人的起始的叫生物意识，是不是思维的一部分？我饿，我困，我难受，我高兴，这是不是思维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去充分的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能够去感知自己的身体变化，能够去知道我现在处于哪种状态，这是我们的思维。但是仅有这个之后，我们说没有剩下的东西，你们会发现会停留在哪个层面？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能够去看到的那些叫傻子，对吧？有人先天出生有缺陷的，他的生物感知他知道，当然有一部分傻到连生物感知都不知道的，比如尿裤子啊什么随地大小便、啊、 生物感知之道，有很多这个傻子他是吃喝拉撒都行，对吧？但是呢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行，对吧？只具备最起码的一些知识和经验。那么我们说有了生物意识之后，不能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思维体系，不能让人去思考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活下去的。那么有了生物意识之后，我们刚才有同学说劳动实践学习，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客观经验。我们要通过在生活里面去，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我们从小开始喝水。我们怎么学会喝水的？学会拿杯子，学会倒水，对不对？这些就叫客观经验。像有一些同学现在独生家庭子女，有一些同学父母从小就是让你学习两手不伸，对吧？你发现那些人的能力是不是特别低，在生活中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对吧？我们经常说的高分低能嘛，有没有？哎，所以他们的思维健全吗？他们的思维健康吗？我们都觉得他们有病。什么病啊？思维的毛病。所以第二个我们来源的是什么？客观经验。第三个是来源于我们的叫知识体系。我们学英语、语文、数学、化学、物理、音乐、美术，对吧？这些东西都是知识体系。通过知识体系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模式，通过知识体系我们可以去掌握一些复杂的工具，通过知识体系我们能够去怎么样使用并且运用工具去开发自己的这种需要的产品啊、内容啊和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生物意识加客观经验加知识体系，完了之后还行不行啊？不够。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对不对？群居性动物当一个人作为个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渺小的。就我们说能力再强的人，你脱离社会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有没有？所以在我们的思维体系里面，本身人的思维体系里面就得去学会如何跟人相处，如何跟社会相处，如何去符合这个社会的运行原则。这就我们讲的叫文明秩序，这里面包括我们所说的道德和法律。那么有了这四大块以后，一个人的大脑里面所装的东西丰不丰富了？丰不丰富了？很丰富了吧。这个人是不是就有能力了啊？是不是这个人就变得很厉害了？不行。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行？他自己对自己知道，有生物意识，有劳作，有客观经验，有知识体系，对吧？又掌握了文明秩序啊，这种我们说的道德、礼貌、教养，包括法律等等，为什么还不行啊？啊？对，还要反思、总结、结合自身。当我们大脑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其实对于我们的行为，对于我们的这种我们叫意识啊，还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这就为什么有很多人读了很多书啊，也有人去了很多地方啊，也有人看了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经验之后，他仍然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有没有生活里面，对吧？经常一说话，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结果还是那个德行。在这里面我们说光拥有这些经验知识和这些东西它并不够，它只是我们所说的叫信息碎片。那么一个人所谓思维形成，这个只是我们输入的信息，思维形成接下来在思维上面所创造所产生的这种创造力，这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开始。我们有了这些之后，我们要开始去做什么？在思维里面开始去体验。你去学的种地，你去学的擦桌子，对吧？你表示你一学就会吗？会不会一学就会？ 一次就做好，其实很难，对吧？大家不要觉得这么简单事情你不会，很难。特别有一些在家里面娇生惯养的，从来没干过活了，你让他去擦个桌子，你会发现他一定擦不干净，有没有？洗个衣服一定洗不干净，更别说去干个农活了，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对于所拥有的这种叫外界给予的信息和客观条件，我们要去体验。体验就是我要去劳动，我要去不停的做，我要重复去做。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为什么要去练习，学音乐，做数学题，对吧？包括我们去搞卫生，做任何事情，是不是大家发现没有？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多次以上的练习，有没有？我们才能够去掌握一般的技能，还不是优秀，只能叫一般的技能，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这些信息里面，比如说客观的经验，我们说有时候说叫经验主义害死人，对吧？有些知识体系里面，哎呀，比如说你学了这个关于医疗的知识，你看见人家这个肚子疼，你要告诉他你这是着凉了，一定吗？对不对呀？这种就正确吗？不一定，对吧？有可能是阑尾炎，对吧？有可能是吃坏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鉴别，我们要利用现有的知识结构，用现有的信息，我们要去鉴别。有了体验鉴别之后，我们还得去把它的相应的一些信息条件等等这些东西来做分析，对不对？然后才能形成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认知，得出相应的结论，有没有？最后我们要在大脑里面去储存关于这一次事件，关于这一次经验，关于这个过程的记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思维的形成是通过我们输入性的生物意识、客观经验、知识体系和文明秩序，这是我们输入性的信息数据，来进行我们的体验、鉴别、分析加记忆之后，形成在大脑里面的什么叫固有的思维模式。所以大家发现没有，经过这一套之后，如果在某些方面，比如说你的客观经验不足，你的知识体系不足，你的文明智慧，这些文明秩序这些东西你没得到教育的话，很多人在他的固有的行为模式里面就会遵照一定的原来的行为模式去做。我们作为旁观者，比如说我要学的知识比你多，我要受的教育比你多，我就会对你产生一种叫无法理解，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些不讲文明的人，比如说我们说的有一些人这个，对吧？得了病去求神拜佛，有没有？这就是他们固有的思维体系形成的思维的固定的方式，是不是？我们生活里面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维持自己的机能运作、行为判断，做出相应的动作方式。你要养成的习惯，我们如果说没受过礼仪教养的人，就像刚才说的高铁霸座啦、上车脱鞋啦、随地吐痰啦，对不对？这些东西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有差别呢？是因为我们形成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对吧？因为他们的生物记忆，哎呀，我想吐痰了，啊，我嗓子里有痰，这是他的生物意识。然后他们有个什么客观经验，哎呀，随便吐没人罚款。知识体系里面没人教过他这个东西是文明与不文明，社会秩序里面也没人教过这个是道德不道德，所以他有了以前的体验之后啊，吐痰吐得爽啊，又没有办法去鉴别分析这个事情，这是正常的啊。他会讲理由，人之常情啊，每个人都有痰要吐啊，对吧？当他储存在身体里面是这样记忆的时候，你们发现没有，他就会严格的按照这个模式去执行，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思维整个形成的过程。那么这个思维形成的过程，我们既看到有外界信息的摄入，就像我们在小孩子一样开始学习，也有在我们随着年龄成长自己不同的体验、 不同的鉴别、不同的分析以及自己身体的记忆方式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读一样的书，上一样的学校，对吧，接受一样程度的教育，但是我们每个人产生的思维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对吧？所以这就是属于我们思维形成的过程。当我们能够去理解我们思维是怎么形成的时候，我们在随后的课程大家就会明白我们要去改变的是什么，对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思维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思维的形成，刚才我举了这些例子哈，有些同学还不理解没关系，我们再来讲例子。讲什么呢？我们讲三个最常见的，从小孩开始，对吧？从小孩开始，我们说一个小孩买糖吃，一个小孩买糖吃，小孩要怎么买糖吃？告诉我，小孩要怎么样才能去买糖吃？啊，拿钱去买，去店里买，先要钱。还有呢，和父母要钱，撒娇。还有吗？小孩应该怎么去买糖吃？偷拿。还有吗？学习大人的行为。大家看到没，我描述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行为动作，但是大家的表述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思维不同所带来的，对吧？我明明说买，有同学还说偷拿，你要想想哈，这就思维体系。小孩买糖吃，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些过程啊，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中间一个问题。有人说用钱去跟父母要钱，我首先不说跟谁要钱，用钱买，他怎么知道钱可以买到糖？谁告诉他的？他怎么知道钱可以买到糖？如果再往前放5000年，他知道钱能买到糖吗？那时候钱能不能买到糖还是一回事儿，对吧？有人看见过啊、大人教的都有可能。像我们说小孩买糖吃，这个思维意识的产生，我们叫思维过程哈。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啊？是生物意识，他的生物意识也是培养的。你们知道吗？刚出生的小宝宝哈，就刚出生的小宝宝，大概就一个月以内的小宝宝，你给他喝甜的、喝苦的、喝酸的，他是除非那种特别刺激的辣的哈，那是因为有对细胞刺激。但是如果对细胞没有产生剧烈刺激的情况下，酸甜苦辣他是分不清楚的。看到没？我们连最起码的生物感应机制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随着我们年龄成长，就随着时间推移，小孩慢慢开始建立自己的触觉神经，然后才开始有了我们的生物意识。所以人是很弱小的哈，刚出生的时候你连触觉意识都没有。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家长一直不给小孩吃糖，你们想想，从来就不让他见到糖，从来也不给他吃糖，每天吃的都是自然界的东西，他会知道糖是什么味吗？会吗？不会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说思维意识，小孩在这里面首先接触到了糖，大人就哄小孩，这是大人的思维意识哈。我们觉得小孩就喜欢吃糖，所以我们去哄，哎，给你糖吃。不管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叔叔阿姨，还是哥哥姐姐，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外面人，谁给他吃了第一块糖之后，由此产生了他对糖的意识，我们说的生物意识，我感觉到甜，对吧？身体有愉悦的反应程度，在这个时候，哎，我记住了这个味道，这叫生物记忆哈。然后我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想吃了，因为怎么样，好吃呀，身体有我们的生物意识啊。 随着我们生物意识的推进，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客观经验开始了，对吧？客观经验开始了。如果他没很小的小孩，他钱没有概念哈，三岁之前很多小孩因为父母都天天带着他，没教他认钱的话，他对钱没有概念的，他会怎么办？他会去找他最亲近的人要糖吃，对不对？他会拿找自己最亲近的，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找最亲近的人跟他要糖吃。这个时候你满足了他，他又加深了记忆。如果你没满足他，你发现家里没有，哎，你说哎，奶奶带你去买，爷爷带你去买，哥哥带你去买， OK， 带他去买的这个过程就是他的什么体验的过程，对不对？他有了这样体验的过程之后，他开始理解，理解什么？理解我们要去买糖就必须要拿钱。很小的小孩，你们发现没有，每个小孩都一样自己爱吃的。比如说这个一到两周岁的小孩，有的喜欢吃什么这个什么 AD 钙奶啦，有的喜欢吃这个什么这个冰激凌啦，有的喜欢吃巧克力啦。但是你们发现没有，他们管家长要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买他喜欢的这个东西。他不会知道我要钱他可以去买玩具。大家自己去看看家里面的小朋友哈，在这个年龄段特别有意思，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人的思维意识的产生是通过我们在外界输入，包括我们身体的这种生物意识整合而成，之后经过我们的什么体验、鉴别、分析、记忆，最后它就形成了我怎么去买糖吃的这个记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对于钱的概念越多，他对于生活用品越多，他会这里面就会转化于他产生了所谓的什么这种所谓的交易意识。这就是思维。往大了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比如说爸爸是经商的啊，或者是爸爸是教书的，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传授的经验、传授的行为方式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那么随之而来的，这个小孩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会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所以大家理解思维是怎么产生的吧？好了，有同学说这是小孩容易讲懂，那我们再来讲讲哎，年龄大一点，我们讲一下年轻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讲的叫小伙追求姑娘。小伙追求姑娘怎么追的呀？告诉我，小伙追求姑娘我们是怎么追的呀？啊，小伙追求姑娘怎么追的呀？表达心意。表达什么心意？他反正没追过，好吧，你赶紧去上猫哥的课啊，好可怜。找他聊天，送花，送好吃的，约他出来看电影啊。还有吗？啊，有找到个姑娘，有一个姑娘，是吧？大家发现没有，我问完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就出现了分化。什么分化？有人完全没有这个经验，对不对？有人可能是老司机，有人可能有那么一次两次的经验，有人有失败的经验，有人有成功的经验。是不是这些人你们在思维方式上面就产生，比如说追过姑娘成功的，他会告诉你，女孩啊就是要哄，对吧？要勤快，要跟她送礼物，要约她看电影，要干嘛？有没有？对不对？有一些完全没接触过的，哄怎么哄，约怎么约，对吧？不知道啊，你跟他说完他也不知道。你看大部分人，你跟他说你现在去找个姑娘，你约她出来看电影， 他一定告诉你怎么约，他一定会问你啊怎么约，有什么技巧吗？你教我一些方法呀，对吧？是不是？所以这就叫思维差别。我们说小伙追求姑娘，一定首先我们说生物意识。生物意识当然有同学就想歪了哈。我们说生物意识在这里面有很多时候不是单纯指我们有性冲动，有的生物意识包括我们有的是喜欢一个女孩是因为她的性格，有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可能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对吧？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女孩可能是觉得她人特别好，有没有？荷尔蒙分泌只是我们叫促进剂，荷尔蒙分泌不并不是说它的原则性的东西哈。比如说你荷尔蒙分泌，你看到一头母猪你也去追吗？对不对？它只是促进剂。所以在这个地方小伙追求姑娘，首先生物意识肯定会有，对吧？我们都是正常的人。但是大家发现没，在这个事情中啊，我们有很多同学没有相关的经验。为什么没有相关的经验？为什么他们不能？而为什么有的人能？告诉我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哪里？为什么有些人能有些人不能？有人说个人能力吧，刚才我们解释了什么叫能力哈。有的人说实践，实践啥啊？请问你第一次去追女孩的时候他们都实践过了吗？现在以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情来看，有哪个家长教你们泡妞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但凡是哈追求女孩能够比较容易开始的，在她原来的成长经历里面，她是有过跟异性比较多打交道的经验。就比如说在班上哈，我们到了初中的时候，一般在初中开始，特别有意思哈。初中开始，有些同学如果长青春痘，如果个子比较矮，如果长相不佳，如果或者家庭条件不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原因，让他产生了自卑。那么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很多同学就会怎么样，远离异性，有没有？对吧？或者是因为家里面管得太严，或者是家里面的这种教育很死板，让你根本就表达能力很差，所以在这个青春期突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一下子陷入荷尔蒙的爆发哈。那个十二三岁、十三四岁进初中的时候，很多同学跟女生就隔离了，但是那会儿呢没有这么迫切的需求，所以隔离就隔离没什么关系。但随着年龄成长，等你到了十七八岁还没有过多的接触过异性的时候，除了每天在班上跟一两个女生说交作业、借支笔等等这些最基础的交流，一天说不过三句话的这些交流之外，那是零交流。你们想想到了这种时候你一定不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同学，对吧，比较可能家庭教育的时候性格比较外向比较活跃，在学校里面参加活动啊，参加比如说校里面的什么这个文艺社啊，比如说去表演啊，比如说干嘛，哎，他跟女生的接触比较多，一次两次之后他发现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会发现慢慢开始去总结经验，哪类的女生是什么样的，哪些女生是什么样的，哪些女生她们要什么，这一类同学追女生她们的开始阶段就特别容易，对不对？基本上是无障碍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很多同学哈都会把这些东西归结于自叫自己的性格，其实我们说到底所谓人的性格最后也是由我们什么思维所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例子可以去看到什么，我们所说的生物意识加我们的客观经验加知识体系加文明秩序，对吧？我们有很多同学接受家庭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对吧？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体验鉴别分析和记忆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形成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思维定式。 讲完了小伙就估的，我们再来讲更加客观的，比如说新员工入职。新员工入职一般都会有什么问题？来告诉我。新员工入职一般都会有什么问题？不熟悉业务，不懂，不明白，懵逼，不知道规矩，不知道干嘛，对不对？那么我想问，新员工入职一般都可能不止一个两个，可能有一批哈。这一批里面，优秀的跟不优秀的，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优秀的跟不优秀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哪里？你看又有同学叫能力，你能不讲这个词儿吗？你看有同学说叫会来事儿，哎，有同学说学得快，哎，三十五说说主动问人，有同学实习过，有同学说有脑子，看见没？你们刚才表达的就是每个人成长经历过程中带给你们的不同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新员工，你想让自己优秀的话，你们就会朝这个方向去走。我要会来事儿，我要去学习，我要主动，对不对？一是二不是，你们的区别是不同的。新员工入职，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行为特质，就像我们刚才说，特别明显，跟他过往的经历，对吧，跟他上进心的欲望，我们说的生物意识里面还有上进心的欲望，有些同学养成的这种生物意识，比如我们的同学是胆小害怕，有些同学是什么兴奋和激动，这就是不一样的生物意识。然后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尝试做，有些同学比较开朗比较外向的，就会比较主动的去沟通和交流，有一些同学哎。怎么样，读书的时候特别认真，像这些同学我们就看到这一类同学读书时候比较真正的优秀同学，进新员工入职之后都是很注重学习，这是养成他的学习习惯，有一些就会学习跟人去来事儿，对不对？然后懂得了一些基本的他们在做人的道理和这种我们说道德啊修养方面我们说的文明秩序之后，他们开始对周边的人和事情进行判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体验，跟谁说话态度好，哎，这个人怎么样，我们去鉴别他们的性格，然后去分析这些事情，最后记忆，是不是形成了他们在工作上面不同的行为模式，对不对？所以我们通过三个阶段，从最初的儿童时代到我们的青年阶段到我们工作阶段，我们会发现像伊斯老师说的，一个人的思维意识一个人的思维意识是由什么，我们过往的这些生物意识经客观经验知识体系文明秩序，通过我们本身的体验鉴别分析和记忆之后所形成的不同的思维意识，而去指导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所以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所说的能力都是指的这一块，而且每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之后，就会形成一种我们叫思维定式，我们常说的这种人的性格啊，对吧，这个人的这种脾气啊，是不是都是这么来的？处理同样的事情，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说的思维形成，理解了没啊？好了，我们知道思维如何形成的了哈。我们接下来要去问，思维是什么？思维是什么？刚才我们说思维怎么形成嘛？那思维是什么呢？形成思维之后，对吧？形成了我们的思维之后，思维是什么？刚才通过那一系列方式我们形成的思维，那思维是什么？告诉我。 思维是什么？思维是行为吗？想法，指导行动，做事的方式。我们把思维呢分为两块，一块是高级思维，一块是低级思维。注意了啊，这不是说有的人只有低级思维，有的人只有高级思维，不是这样的啊。每个人都有低级思维和高级思维，只是说它的维度不同，不是说好坏的意思，听懂了吗？那么思维在我们形成了这种记忆之后啊，在低级思维上面，对于我们来说是神经元的触发记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做最普通的事情，最低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看到这个事情直接产生一种第一时间的直觉和反应，有没有？低级思维是神经元的触发反应，我们的记忆都是记忆在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里面，对不对？我们的记忆都是记忆在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里面，所以低级行为、低级思维是神经元的触发记忆。哪些是低级思维呢？来谈谈你们的理解，哪些是低级思维？看到美女兴奋，生活习惯，饿那是生物感受哈，那不是思维哈。哪些行为是低级思维所产生的？讲一个具体的，你们要去讲具体的，别在这里讲这些概念，你们没有一个人讲得懂概念的。什么是低级思维？啊？确实没错啊，有很多同学说在生活中的习惯性就是低级思维，看到橘子流口水那是生物反应好吗？那叫条件反射，有同学看到橘子就想吐。低级思维在这里面是指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指导自己的行为习惯啊，比如说啊，比如说看到有同学去超市插队啊，这个不是低级思维，这是高级思维哈。哎，像有同学吃饭不插嘴，对吧？洗脸不把毛巾啊，做作业马马虎虎，喜欢把那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特别像我们写字，这是最直接表现，叫低级思维神经元触发记忆。写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啊，写字的方式，这是最经典的，叫低级思维的神经元触发记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笔记，对不对？当你一旦练了之后，很多人写字就是按那个方式来写，这个时候你是不加思索，不会思考的。除非你今天要写一封情书，你特别想把字写好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你们都做的叫低级思维，对不对？我们说的高级思维指的是什么呢？高级思维是触发行为模式。哎，像刚才那个同学举的例子特别好，去超市买东西插队，这个就属于高级思维。不是说他行为高级啊，我们只是说这个维度，行为很 low 啊，去插队，他触发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我们刚才说的有哪些？再来回顾，生物意识啊，生物意识他想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他想感觉到爽，插队他就感觉到爽，快嘛，占便宜嘛，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很兴奋，对吧？一看到人多就烦躁。然后客观经验，哎，我以前插队就这么插的，知识体系，对吧？插队没什么不好，反正能让我快，文明秩序又没受过罚，怕个毛，对不对？加上他原来的体验、鉴别、分析和生物身体的这种思维记忆，我们发现这个时候他就会触发自己的什么一整套行为模式，他会开始去观察，插队都在观察的，对不对？哎，哪个人好插一点，对吧？ 啊，他会去想，哎，今天这人怎么多，我用哪种方式走过去比较自然一点，对吧？有些人他为了插到第一个，还要装着自己特别牛逼一样的走路甩过去，怎么啦？怎么啦？对吧？这是一整套行为模式，这就叫高级思维。注意啊，我再三强调啊，这个插队的这个过程本身不高级，它很 low 啊。但我说了，这叫思维维度上面的高级。我们知道我们思维怎么形成的，也知道对于我们日常行为里面思维是如何指导，低级思维指导我们日常行为习惯，高级思维指导我们一整套系列的行为模式，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包括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对吧？好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理解了之后，我们来看，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简单的凭经验、凭感受、凭我们自己生物信息，就是高兴不高兴、舒服不舒服、难受不难受，对事情来做出判断，一是二不是。大多数人都是简单的凭经验、凭感受、凭我们的生物信息对事情来做出判断。就像我刚才说的，低级思维跟高级思维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注意了，它有一个比例值的问题。越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简单思维就越多，低级思维就越多；越在社会金字塔顶尖层的人，他们的高级思维就越多。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就我们说想的越多和想的越少的问题。想嘛，想什么呢？我们经常说想这个词，想是想什么啊？想是不是在脑子里面去整理自己的思维，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讲，很多同学没来上过一思老师立体思维法课之前啊，我倒不说，我也不是说这种不好意思说，我直接一点说，你们的这个层次就很低。很多人都是简单凭经验感受和生物信息对事情做出判断，最经典的，对吧？我们经常看到，如果你遇到一个渣男啊，这里面有女同学遇到一个渣男谈恋爱啊，被劈腿了，他得出的经验就是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除非在他的生活里面有另外一份，有另外一个好男人给他留下的记忆，不然他一定得出的结论就是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啊，你像这个灯映窗上人，他就说是女生太好骗啊，他就因为骗过女生，所以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没有？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简单的凭经验、感受、生物信息对事情来做出判断，而不会去综合分析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不会综合的去分析这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来龙去脉，也不会综合的去分析在这件事情独特性的因素以及引发和诱发的一些条件。是不是我讲到这里，有的同学说，意思老师，如果生活里面每件事情都这么想，那岂不好累啊？是不是？有同学都是这个，那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去想的那么仔细，是不是好累啊？有没有这个感受？就觉得哦，每件事情都要这样去想，那当然太累了。其实我刚才说的思维是怎么形成的，人的思维的形成都是形成叫固定思维模式。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次思维的过程，每一次经历事情的过程，我们都是在进行什么思考记忆的过程。也就是说，有同学说，那是不是我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做会很累呢？我想说，有很多的事情你通过思维的形成已经获得了良好的体验的情况下，你还需要这样去做吗？不是告诉你每件事情都这样去思考，你们之所以累，是因为你们完全没有建立思维体系，完全在一件事情上没有形成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对于你来说，就是你是一个零存款，你每件事情都得去存， 所以你会觉得累。但是随着存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其实你是越来越轻松。就很简单嘛，你觉得累的时候，伊斯老师我来举例嘛，就以伊斯老师来说，你们觉得面对同样的问题，伊斯老师解决起来比较轻松，还是你们解决起来比较轻松？告诉我，谁解决起来比较轻松？啊，是我。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呢？有人说我思考不累，谁告诉我思考不累？每个人思考都累，因为我有什么？有经验，有知识，懂道理，然后我自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思维模式，我对一件事情有它的鉴别能力，有它的分析过程，对吧？我能够从我记忆库中去调取相对应的类似的模式，所以其实我在思考的路径和思考的过程上面确实比你们更轻松，也确实更容易得到更为正确的答案。所以思维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会让我们变累，而是会去提高我们的什么行动力和效率，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还有那个疑问吗？我每件事都这样去思考，我会不会很累啊？还有这个疑问吗？你们刚才得出这个结论就是你们思维体系的漏洞。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想伊斯老师，为什么我不累啊？为什么那些厉害的人不累啊？对不对？你为什么就想着自己累啊？这就是你思维定式。你想所有问题的时候都形成习惯只去考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叫生物感受，累不累啊，舒不舒服呀、啊、对不对？而你忽略了这件事情本身应该去思考的本质，这就是你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只会把你困在原地，让你越来越 low。 理解了吗？那么人的思维方式刚才讲了哈，我们是养成了这种思维的习惯之后，我们要去讲人的思维方式了。知道思维怎么来的，知道思维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在讲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人是怎么思考的。首先我们说一个人怎么思考问题的，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吃货，你怎么思考问题的？饿了，然后呢？然后呢？啊，饿了，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哪有好吃的，对不对？第一步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信息，输入性信息，这里面包括我们生物信息，对吧？饿了，然后去想哪里有好吃的，这是我们去搜寻记忆。刚才不是说了，每一次思考之后，我们都会进行记忆的过程，哪有好吃的？然后第三，我们开始去做出判断，这个点呢，离哪里近，坐什么交通工具，然后哪里会开门，然后怎么去，我到底是点外卖还是上门去，对不对？用什么方法去吃，这是不是一个人正常的思维过程？你是不是？当然啊，我们有些同学的行为模式就不是这样，饿了他会想什么？像有些同学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比如说饿了就会想着去，如果住宿舍的话就会想着去看别人外面有什么，有没有？他不会去想哪里有好吃的，他会看别人外面有什么。或者饿了你会去想，哎，能到哪里去蹭吃蹭喝，有没有？这是不是他们的思维模式不同啊？但是无论哪一种思维模式，我们遵循的都是从信息到记忆到最后判断的这个过程。 我们有没有同时有可能去解决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哈，我们讲的人的思维方式呢是线性的，就以小时候我经常讲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线性，叫单线程。经常我们说一心二用这件事情在生活里面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人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有同学知道吗？这跟我们的生物构造有关系。我们大脑神经的突起哈，我们大脑神经的突起就里面会有什么，有我们这种神经元的连接次序，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物电流，我们在思考过程中产生的生物电流，它是遵循一定的路径和顺序在大脑里面进行这个释放，它并不是散乱的哈，注意了啊，它不散乱的哈。如果一个人大脑里面的神经性的生物电流进行散乱式的这种漫射的话，你们会发现这个人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常说的神经病。你们去观察一下神经病跟你说话的方式，完全就上一句跟下一句完全不挨着，前后完全没有逻辑，有没有？对，我们说神经错乱嘛。很多神经病呢，天生的神经病是，说句实话，就是大脑构造有问题。后天的神经病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受刺激过度，以造成了大脑里面，比如说缺氧，或者是说受刺激过度，造成大脑里面神经元的损伤之后，造成此路不通，也就是说大脑受损，所形成的这种我们叫神经上面的这种不连贯。所以人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跟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构造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人的思考方式是单线程的，只会从一个点向另外一个点，从这一点到那一点，这也是我们在后面课程要去讲逻辑的由来啊。所以人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我们就得去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一个问题要有起因、经过、结果，为什么我们想一个事情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为什么我们想一个问题要有第一、第二、先后、开始、次序，对不对？这就是根据我们生物构造所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们去跳。现在我们对于脑力的这种最大的挑战，人对于脑力最大的挑战也不过是叫什么倒叙，就把一件事情从后面往前面想，这就是我们在人群中已经叫智商极其高的人，对不对？基本没有人可以打乱了想啊，人类现在没有人能够把所有我们思维方式打乱了想的，这种人是基本不存在，因为我们大脑是线性的哈。好了，思维方式我们理解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耶，这个 PPT 你们的显示有问题吗？我这显示怎么老有问题？在这个地方中啊，我们继续讲，反正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去传 PPT 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刚才讲的线性思维注定了人的思维方式一定遵循逻辑，逻辑我刚刚说了，起因、经过、结果，对吧？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第一，首先；次要，其次，对吧？时间、地点、人物，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在思考事情过程中的我们叫条理和次序，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些逻辑关系。那么这些逻辑关系，因为它有遵循一定的顺序，遵循一定的线条，遵循一定的这种我们说思维方式，那么在这里面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去思考一件事情的它的逻辑、它的道理。那么这个逻辑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哈，它是现代心理学和行为学的基础。比如说你说心理学和行为学他们研究什么，研究的就是逻辑，一个人在不同的逻辑下面，他们所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一个人在不同的思维方法下面，他们所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了啊，思维是线性的，那人的思维方式就一定是有逻辑性的思维，这是我们在后面课程会去讲思维为什么要有逻辑的理由和原因。现在大家清楚了吗？ 我们通过思维概述让大家先去理解我们后面要讲课的内容哈，清楚了没？为什么要去讲逻辑哈？因为很简单，你不讲逻辑你想不过呀，你脑子是这么长的呀，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遇到了什么叫费解。为什么费解？我想不通啊。你想不通的时候是因为你的逻辑低于事实的逻辑，你的逻辑不符合事实的根本，你的逻辑中间有漏洞，或者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信息不充分，所以造成了你没有办法进行完整的逻辑思考。哎，三里没法问，思维一旦形成是不是很难改变？是啊，我们说了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思维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但我们注意了有一点，他说的叫很难并不代表不能。而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呢，我想这样说，你们不用担心很难改，因为最难的地方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比如说有些同学懒，有些同学喜欢偷懒，对吧？在你继承的思维体系里面，我要去改你这个偷懒确实难。但是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呢，你们现在的思维还属于空白期。什么意思？就你们那个小脑瓜里面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思维，所以人在空白的时候去学东西是最快的。如果你已经是说像伊嫂是这样，到了一定年龄，有了非常多的阅历和这些思维方式的时候，已经形成一定思维的时候，你要去改变很难，我要去改变也很难，明白了吧？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们接触我课程越早，你们受益越多，因为你现在还是空白嘛，空白去学习不是很容易吗？事实要讲啊，我们不是只给大家讲鸡汤，有很多时候事实确实很难。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学很懒这个事情，我们要去替代你，这个成本太大。好了，我们理解了人的思维方式，也理解了逻辑的由来，对吧？我们接下来去讲的是叫思维效率。人类的这种思维方式哈，人类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注定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说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所有东西都是单线程的，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脑子有限呢，对不对？我们很多同学有没有发现，我们很难把一件事情顾全到面面俱到，有没有？有没有？因为思维有局限性啊。既然我一次只能画一条线，只能思考一个点，只能解决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的人来说，思维上面的掣肘是什么？思维上面的掣肘就是我每次，其实大家每次都说，哎，只能想一条是人类思维的这个掣肘，我说不是，人类思维的掣肘是每一次，这个每一次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时间。也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的话，我们的思维掣肘就是时间，对吧？因为我们生命有限啊，每个人这一点非常公平的。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想不出来，我要给你足够的时间，你始终可以想出来，对不对？给你足够时间，你可以去问人，可以去请教，你始终会。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了，我们需要去提升自己思维能力的时候，最重要要去解决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有些同学因为是零基础哈，你要解决的问题多了，从最起码的思维体系建立开始就是大问题。但真正在思维体系上面，当我们每个人都具备思维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是傻子哈，我刚才说了每个人都有思维，只是你能力高低的问题。我们要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思维效率的问题。理解了没？ 我们最核心要去解决的是思维效率的问题。你看有同学一想就是想思考问题的速度，你能提速吗？有人说成功率的问题，这个点非常关键的哈，我讲到这里大家就会要去理解怎么样建立思维框架了哈。思维效率，你们说的速度和成功率固然会决定效率，但是注意了，你不做思维框架的树立，你们就会发现你做的再快你方向不明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你说成功率，你中间的步骤那么多，你成功率即便很高，但是你耽误的时间会不会很多？会不会？这我们后面讲执行的时候会去讲哈，讲我们这个正确的做事与做正确的事情。思维效率不是你们简单的想的我加快速度我去把它想得更仔细这么简单，思维效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有什么重点，我们要去建立我们的思维框架，想问题从哪里开始想，想到哪里用什么样的模式去想，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思维效率。因为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了，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想脑子里面哈，没上过一小时课程之前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在想什么？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对吧？很多时候想，我要不先做这个，不然我再做那个吧。哎呀，不，这个好像不行啊。哎呀，这个好烦呢、啊。哎呀，这个好难呢、啊。然后想，哎，不行，还是要搞。哎呀，刚才那个要是谁在就好了。哎，他经验肯定足。然后再又一想，哎呀，其实很多时候都怪我原来没好好学习。哎呀，又在想我这件事情，但是明天要考试怎么办？我能不能打个小抄啊？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我可不可以用那个方法？是不是这样子？脑子里面会非常的混乱，你会想这个，会想那个，会想过往的经历，会想现在，会抱怨，会淘气，会你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结果完全没有用，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你找不到关键点。你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绝大多数人都是简单的凭经验、记忆，对吧？情绪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什么简单的判断。一旦这些方式不行了，我们就什么抓瞎，经常说的叫抓瞎了。很多同学最后不行，我就试嘛，大不了我试嘛，一试就错，一错就离谱，而且最重要的是再试再错一次两次。你还有信心做第三次吗？还有信心做第三次吗？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得出结论，哎，我不行，我是个内向的人，我是个懦弱的人，我是个胆小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你们得出这种结论？啊，就是因为你们刚才的这种思维体系没建立，所以输出了不好的结果，造成了你们现在在自信心，在你们的这种情绪上面的这种什么颓废。所以我们所讲的思维效率是我们要去完整的建立一个人的思维框架，而思维框架的建立才能让我们真正在去处理问题的时候有的放矢，有条理，有步骤。我们去形容一个人能力强，一直在讲能力高，很多同学的，我们去形容一个人能力强的时候，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讲一个人能力强的时候，我们最看重这个人是什么？什么地方让你会觉得他能力强？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他能力强？对，有条理性，对不对？一个人做事非常有条理，你告诉我他能力强不强？就这么简单，强不强？即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你也会信任他可以想出办法。那些人不是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啊，我们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叫要思考了，就不要讲思维了。不过每件事情都有现成的答案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的思维效率，就是讲我们刚才说的建立思维框架之后，对于处理事情上面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他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然后在思维体系里面他知道自己应该先想什么，先去处理哪个问题，这才是我们这门课程要教给大家的，如何去建立我们的思维框架。建立思维框架其实就是为了去解决我们思维条理的问题，对不对？建立思维框架就是为了去解决我们思维条理。我们很多时候拿的事情不会做，不知道做，不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思维框架帮我们去梳理我们的思维，从每个地方开始想。我们在后面去讲的思维框架的建立里面，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去给自己做目标和定位。你想你要解决问题，到最后你一定要先去解决自己的什么，你想干什么，你要明确最终的目的，对吧？你要明确目标，你要明确最终的目的，然后有了这些之后，你才开始去想中间的什么叫逻辑步骤，先做什么，然后先后顺序、原因和理由，对不对？再接下来我们去做行为执行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学时间管理、方式方法以及我们的结果导向。是不是这样梳理完了之后，大家就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去建立思维框架，我们为什么要去学这样的内容，理解了吗？啊，所以建立思维框架就是为了去解决我们思维条理的问题，让自己知道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按照什么方式去思考。在这里面立体思维法就是教给大家通用型的标准，我们如何去整理自己的思维。其实很多同学没来上思维课程之前，你们大脑里面所有的思维都是混沌的，是混乱的，就像我们这是从小长到大没收拾过家一样，一定不是秩序井然的。所以你们在解决很多问题上面，你们会觉得像伊斯老师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力那么强，你会觉得哎呀他思维能力太强了，但为什么思维能力强，并不是我花的脑力比你多，而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什么固定的思维方式，形成固定的条理，然后在解决问题上面能够按照这个条理去梳理，减少自己在其他事情上面的消耗，让自己关注点能够集中在一个点上面，让自己在流程和步骤上面能够更加聚焦，输出更为具体的方法，让我们的执行力能够到位，这才是思维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建立的思维框架其实帮助我们去解决的是什么呢？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重点是什么的问题。讲到这里，我们思维概论讲我们的思维怎么来，思维方法以及我们思维框架，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为我们后面的课程做开幕啊，做启幕啊。好了啊，那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啊，我们不讲太多。第十期课程之后呢，因为之前哈，我们每一期课程讲的内容特别多，大家消化起来会有难度。我们这期课程呢，会把每一节课程这个理论部分时间缩短一点，不要讲的大家太一下子压得太多，大家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也是我们在课程上面设置的调整，好吧？好了，今天理论部分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意犹未尽吧？啊，一下子给你们把这个思维的这个东西梳理了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微信问答环节哈，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去提问，好吧？好了，今天的这个理论部分课程就到这里啊。这里是凡事的了解，我是伊思，觉得我们立体思维法课程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能够让你学会怎么样去思考，觉得不错的同学欢迎去报名我们的课程，报名热线23575151534和33930142555两个 QQ 号，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我们的个人微信号 i-think2014 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i-think2014，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事是事情的事，什么事情都有解决途径，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凡事都有解课程组哈，更多的希望大家去加入我们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99 31972599， 九，帮我们去推广课程，让更多人受益，也让自己在这里学习成长和提高。当然我们不是光说不练啊，我们也会给到大家丰厚的现金回报，好吧。今天的语音部分就到这里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微信上的环节。